弟兄姐妹平安。很少教会十一点半崇拜的，今天没有人迟到吧？因为已经快吃午饭了。感谢主，第二次来教会，也很高兴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上帝的话。今天最后一堂，我们用一个，或许你说他没有名，他也有点名气，但是呢，出现的不多。我给他定的题目是沉默的艺人。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或许常常读到他，但是对他可能了解并没有太多，只有一点暗哈，看得到。我们很快的念一遍好吗？请。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通常这一段都是在下个月讲的，对不对？圣诞节嘛，好，我们提早过圣诞节啊。今天讲的那个主角是谁？耶稣啊。约瑟啊，耶稣大人物，会常人讲嘛，约瑟。圣经出现几个约瑟？这太难了吧，这题目。十三个。那你们知道的约瑟有几个？事实上很多的约瑟只有出现那么一次，你不记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比如说去迦南地探子以家的父亲叫约瑟，你知道不知道？你好像不会知道。大卫时期带领十班的班长有一个叫约瑟像这一次或许比较有名的我们可以看过如果讲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常讲玛利亚、牧羊人、东方博士、西律、西面、亚拿等等，很少提到约瑟，因为这段圣经就这么出现就没了好，比较出名的约瑟，看看你知道几个如果常讲约瑟，你第一个想到会是谁？旧约那个做宰相的那个应该是吧雅各的儿子在埃及当宰相，这个约瑟很有名呀。第二个呢，耶稣的兄弟也叫约瑟还有一个落选的使徒犹大上吊以后，他们后来补选嘛，有一个没选上叫约瑟另外一个居比路巴拿巴的名字叫什么？叫约瑟。很多时候我们说巴拿巴叫劝位子，那是绰号这是约瑟。好，第五个尊贵的意思，耶稣要钉死的时候，他把他原本安排好的坟墓，就是一个山洞的那种坟墓，让出来给耶稣埋葬。约瑟，最今天玛利亚的丈夫，耶稣的养父约瑟。在圣经里面，约瑟他有一个很关键词，耶稣的出生有一个肉身的爸爸约瑟照顾他，耶稣的受死有一个尊贵的义士约瑟照顾他两个约瑟来帮助耶稣的出生，帮助耶稣的受死。那我们看今天的这一段重点，这个约瑟为什么我们讲说他是沉默的义人？刚才读圣经有听到看到吗 因为那个圣经有讲，她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义人不是说没有犯过错，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而是说这个人愿意顺服听从上帝的话，遵守神的旨意，这样的一个人约瑟。那我为什么叫他沉默呢？因为整本圣经你没有看过他讲过一句话，有没有注意过？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到圣殿去了，后来哎，走失了，不见了。然后后来 有一个人讲，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你为什么这样做呢？谁讲的？是玛利亚讲的。好像呢，在家里他也是一个很沉默的人，是一个我们比较少注意到哈他的一个人。罗马天主教在2020年，今年的2024嘛，四年前的12月8号到12号，他定那一年2020年为圣约瑟年。哎，这就是几年前呢，开始整个罗马天主教说我们应该也要尊重，常常提到玛利亚，很少提到这个肉身不讲话的约瑟。所以呢2020年他们定了一个叫圣约瑟年。他说从约瑟的身上呢，你会发现他有许多做爸爸做父亲的美好形象，虽然出现的很少，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勇敢，他的爱心，他的顺服，他的勤劳。哇，我们很少注意到约瑟。所以今天我们是只是一段来看哈，这样的一个约瑟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第一个，他是一个尊重主话、尊重主话的人。为什么知道呢？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第一次出现说男孩满了8天就要行割礼，你看利未记讲的第8天要为婴孩行割礼，他是犹太人，他懂利未记，他曾经读过旧约，所以呢他在满了8天他就带着耶稣行割礼。第二个呢，行洁净之礼啊，弟兄姐妹这可比较陌生哈。那这里面呢，按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这边有这一句话，那在利未记12章也出现这一句话，小谕以色列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注意哦，耶稣是男孩，所以呢那个妈妈她就不洁净7天，然后呢要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8天给婴孩行割礼，做了妇人在产血不洁净之中要在家居33天，总共几天啊？数学很好啊，事实上啊8天40天基本了，就是40，也就是说呢前面那一句话洁净之礼，所以呢生了小孩40天以后，然后呢这个妈妈父亲要带着婴儿行洁净之礼，他也做了。第三个呢，他也做了买赎投生之子，这个这里面我们看的时候不是很清楚，路加2章27节，他受了圣灵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也就是说呢这个礼的时候他去圣殿，好像他的父母也要奉献一些东西，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因为这一段是在啊民数记18章出现。这里面看，他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连人带牲畜头生的都要归给主，只是人头生的总要赎出来，不洁净牲畜头生的也要赎出来，其中在一月之外所当赎的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按圣经所的圣所的平用银子50克勒赎出来。什么意思？犹太人有一个规矩，第一胎无论是人无论是牲畜都要奉献给神，因为呢这个才开始生产了，发现生命的延续是从神来的，所以呢他们要奉献50克勒银子，好像说我用这个钱奉献，然后这个孩子这个投生的是给我，我来替上帝来养。哎，这个约瑟也做了。我讲这么多的意思是什么？你发现他知不知道律法？他行不行律法？ 了解这吗？所以约瑟有一个很美的榜样，就是说他是一个知律法于心、守律法于行的人。他要行出来，首先要知道嘛。他怎么知道八天要行割礼？他怎么知道要四十天洁净之礼？他怎么知道要用头生的要用赎回来五十克的银子？他先懂啊，他先知道。所以表示他是一个学习律法的人，他是一个敬虔的人。如果这些都不知道，你叫他说去守，他怎么知道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默默无闻沉默的义人约瑟，他在家里当一家之主，旧约圣经的要求律法所说的他都去做了，他知道律法，然后他去守律法。今天我们是不是一个看重上帝话的人？如果我们不读上帝的话，我怎么去知道怎么守上帝的话？所以教会里面信主以后才正式开始走天路，而不是信主以后感谢神拿到天国的机票了哈，就开始等耶稣来接我，等我过世去天堂。所以基督徒一定有一个认知，得救一定要追求得胜，得救是恩典，上帝给你我的，得胜是代价。所以每一个人信耶稣以后都要努力进窄门，走窄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那你要过得胜的生活就要付代价嘛。今天很多人信了主以后跨了这块门以后就停了，以至于我们不知道主要我们在人生里面怎么为他而活。约瑟不是，你发现他所有现在活出来的原来就是我所读的，我懂的旧约圣经所教导的。所以一个教会里面看基督徒，看教会能不能被主用继续成长，就是看弟兄姐妹看不看重上帝的话，知不知道上帝的话。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信主以后，你发现他自己会买一些注释书参考书啊，他自己会上网查经，他认真参加查经班小组，感谢神。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发现他的灵命活泼健康，也会带给别人教会祝福。最怕的就是空了，信主以后三年五年十年哈，一问三不知哈，有些人就变成一个这个问题。我当牧师很多年，常也碰到弟兄姐妹，而且发现你信主三年五年了，他还问我，牧师，基督徒可不可以算命？你们有没有问过叶牧师？有可不可以玩扑克牌算命？假如你说要不要知道要不要守哈？但是如果你读过圣经，在教会查经过《申命记》十八章十节十二节中间，不可叫人使儿女惊惑，不可占卜观照用法术行邪术走阴算命等等，耶和华记恨记邪这些事情。假如我们不读圣经，你怎么在生活上应用圣经，生活在在生活上来活出见证呢？所以很多的说弟兄姐妹，有没有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对圣经的确是很陌生哈，导致于我们不知道如何来过神的要我们过的生活。知道神的话很重要，就是要去行的话，行出来。这一两天我们也特别提到，听见我这话就去行了，知道了去做，就把房子盖在坚固的磐石上。知道我的话不去行，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但他不去行，房子是盖起来沙土上。所以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一个提醒，认真读上帝的话，而且努力认真活出上帝的话。约瑟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罗马天主教为什么发现说这么多年只遵从玛利亚，忽略了约瑟，这个沉默不讲话的艺人也有很多值得你我学习的地方。那当然我们不讲今天的，知道主的话，活出主的话，我们也传扬主的话，那这是教会最健康的教会。我们乐意跟人家分享神的道啊，走天路，让他也得着跟我们一样得着福音的好处。一个人是否敬虔哈，不在于他是否有没有违反律法，而是他 有没有确实体贴主的心意。约瑟这个人，他读，你看他守着律法，事实上那个背后隐藏的是他是尊重这个神，尊重这个律法的表现。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来做礼拜，但我也可以这样说，可能有些人并不尊重神的，体贴神的心意啊，不好意思不来啊，再不来牧师又探访我了啊。我每个礼拜都会出现，但是呢，来在我们教会也一样，很多人来做礼拜，他发现听了几句以后，牧师讲的不是我要的，开始玩手机，一直玩到阿门结束哈，就一起站起来，打瞌睡的也有，他人是来了，我就说我守主日了，但是心不在的时候，这个主日对他就没有意义。有一个初中的孩子就这样，功课没写完，父母要出去了，然后告诉他不准出去，功课写完，结果呢爸爸妈妈走了，他答应好可以，就在家里啊写功课写一写，哎呀被吵闹声，窗户一看过去，同学们都在那个广场玩球啊，但爸爸说不要出去，但是呢又不想读书，结果呢他竟然打开门叫所有同学来家里玩。他有没有遵照爸爸的话？有没有？有啊，他没有出去啊，但是有没有体贴父母的心说你留在家是要写功课？没有嘛，他把同学都叫到家里来玩，那还不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会像这个孩子一样，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有一个认识哈，违背律法的危险，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律法我们不去行，很多的问题就会出现在我们那。如果我们违去律法，夸奖恶人，遵守律法与恶人相争，也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一个人不去守律法，知道律法不守律法的时候，我们是跟那些作恶的混在一起，一起违背上帝。所以这句话跟他讲，那如果反过来我知道律法我也守律法呢，我会远离恶人，我会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何西阿书啊，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他说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啊，上帝给我们很多的要求，很多的那个概念哈，指导万条，但是呢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和合本翻译的是很客气的，我写了给你，然后你这样遵守我的道我就赐福给你，上帝讲得很清楚，但是呢他们读的时候觉得没什么关系。天主教斯高本翻译说什么，我虽然我为他写了许多律法，却被他看作陌生人的废话。哇，斯高本天主教的翻译这么严格。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律法，知道对我们也好，但是我不想读不想念不想守，就等于我们认为是废话，这对上帝是一个侮辱。所以沉默的艺人约瑟他有一个很美的见证，旧约怎么说他怎么读，读了以后神要我们怎么做他就跟着做，知律法与心啊，守律法与心，这样子遵守律法呢，假如我们一起守住，知道神的话，知道哪一些行出来蒙神喜悦，诗篇给我们的提醒，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还有一节呢，119篇第一的要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的这人变为有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或多或少今天我们对基本的圣经也应该了解，比如说守主日，知不知道神要赐福之日，这是这一日是要被分别出来，但多少时候你发现我们守主日的态度不是的，有两种，一种是根本不来，孩子为先，打球补习，我们常陪孩子，但主日是一回事，但你说我是基督徒我知道但我不虚心。很多人第二种就是我来啊，不好意思不来，我是习惯来，但来了以后啊， 唱歌的时候睡不着吗？一下站一下坐吗？牧师一讲到就准备睡觉，有没有？有的。玩手机啊，就是心根本不在，但人来了不遵守。约瑟给我们一个榜样，你看他所有人描述他的经文片段很短，但是呢他所行出来的，他真的是很美的一个见证啊。如果约翰讲啊，如果你查验一下一个人遵守主的话，他有几个特征。第一个，表明他是真正认识主的人，而不是肤浅的。因为这一段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晓得是认识他。我去遵守他的诫命，表示我们这个人真的认识他。第二个呢，他是实行主爱的人，也是约翰一书，凡遵守主道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他真的是活出来的人。那第三个呢，没有，他是住在主里面的人，凡遵守主道爱神的心就在他里面是实在的。弟兄姐妹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这种认识神的吗？我们是实践主爱的人吗？我们是真正活在主里面的人吗？约瑟做到了。第二个，他是一个很敦厚善良体恤他人的人。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呢、你就会发现他订婚了啊，但是呢没有想到太太怀孕了。犹太人是这样，订婚开始视同结婚，但是呢女方还是住在娘家，而不是说订婚就住在夫家，没有，不能住在一起，基本上也一年之内要娶。但是呢已经订婚，你这个人已经属于先生，属于未来的丈夫，所以呢视同结婚，已经有那个婚约在了。结果没有想到还没有迎娶的时候，发现玛利亚怀孕了，肚子大了，开始了。对他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对不对？那他就想，我还没有娶她，那太太就让我戴绿帽子，这个还没有迎娶过来的玛利亚既然大肚子，如果是弟兄们，你会怎么做？按照当时犹太人的律法哈，《申命》十二章，假如公事公办哈，既然你自己越轨，你自己不守律法，一般的假如了哈，一般的丈夫还没有迎娶哈，还没有嫁过来的那个丈夫，他就可以把这个未婚的妻子带到法院，带到长老面前。那长老当然也是公事公办，就按着你违反律法的情况当中，众人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对玛利亚来讲是处在一个非常恐怖的紧张的样，因为很可能会面对这个。但是约瑟，我本来心所爱的太太，准备要迎娶还没迎娶的这个未婚妻，竟然怀孕了。他怎么懂什么叫圣灵怀孕？这从来也没有人发生过呢。所以他就要听玛利亚的解释，说我没有，但是是圣灵让我怀孕。你他相信太难了，不现实。所以他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明明的把他休了；第二个，暗暗的把他休了。这边是结果哈，看什么叫明明的把他休了。明明的把他休了，就是刚才讲公事公办，长老们啊，村庄的这个大佬们，你来猜夺，那这个对玛利亚就是很大的羞辱，而且有性命的危险，按照律法石头打死。对约瑟来讲，我没有做错啊，我就是按原来的这个法律来做啊，但是圣经描述他是暗暗的把他休了。暗暗的把他休的意思是给玛利亚保留一个颜面，让他有机会活下去，让他可以继续生活，不要张扬。因为容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哇，这小朋友这么精啊，实在是真的不容易。 如果你想想看，一般的男人来讲，一定是会碰到这个未婚妻给他戴绿帽子，你想想看，一定生气，一定想报复，啊，一定是想把他按照公式把他结束掉这个婚姻。但是约瑟非常美，暗暗的把他休了。刚才讲，马上天使告诉他，约瑟起来，哎，把他娶过来。他就这样顺服，就把怀孕的玛利亚娶过来。你想娶过来，他有没有很大的压力啊？如果他真的没有经过信心，说是圣灵让他怀孕这件事，他每天看他肚子大，说那个男人是谁？你后面跟谁私通呢？我每天看到他就想到，你叫他怎么生活？然后就大起来的时候，或许有人知道说，哎，还没有结婚，大了，很多人可能七嘴八舌批评他。所以约瑟呢，他面对自己内心，看着自己的未婚妻住在这样的社区，都是压力。但是他选择的是什么？饶恕。他选择的是一个宽容，他选择的是接纳。所以这里面我们从这里面看到，所以我们说一个沉默的义人约瑟不容易的地方在哪里？是在这里。他这边有一句话，约瑟在圣经里面出现，他真的所表达出来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木匠没有很多的知识，但他的做人的确，罗马天主教认为他是一个表率善良。所以有人说善良是神性中的一种，是上帝有善良，人如果表达善良的时候，类似像神，像神。约瑟遵守主，他你看他自己受伤了，但是他愿意饶恕，选择饶恕。他一定难过嘛，我这么爱的人突然怀孕了，对不对？要戴绿帽子了，要可能要遭遇很多的批评了，但是选择的是饶恕。在我们人际关系相处当中，要很多时候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什么？所以有一句话说，生气就是把别人的错误拿来处罚自己，对不对？那你把两人冲突了，啊，你一直生气，那对方睡得很好，你睡不着，啊，你就觉得他气死了，整天睡不着。但是呢，是他的错啊，但是自己睡不着，吃不下，你把他的错拿来处罚自己嘛。所以呢，一个善良的人，你发现他懂选择，他受伤，但是选择的是饶恕。三毛哈，这作者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呢，不要老去看你受伤的伤口，你经过一段时间它会结疤，一旦结疤它就不再痛了。意思说没关系，可能有那个疤但不痛了，那你还是过去翻篇吧。但今天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看相处啊不容易，一起服侍很容易冲突，结果可能有人不经意的一句话伤了你，久久不能忘怀，那就是把对方的错处罚自己。那我如果我们不能像约瑟一样选择饶恕，选择接纳，我们永远会活在这样的一个痛苦光景当中。事实上最伟大的表现就是耶稣嘛，钉他十字架人，在十字架下嘲笑他的人在那里，鞭打他的人在那里，耶稣由他的能力权柄行神迹处罚刑罚这些人，但耶稣没有，他的第一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所做的不知道。所以你说学神，学神啊，神的爱在这里彰显了。我们希望，我们也不容易，我知道这个真的的确是我们一生里面很大的一个功课。第二个呢，他宁让自己痛不让别人伤，不让着未婚妻伤，他把他包容起来，他把他接纳过来，如何保护我这个妻子免于这种恐惧与逼迫的死亡的压力，他自己懂接受。 所以这个亚马逊的负责人 Jeff Bezos 啊，他也不是很好的品格啊，他讲这段话可以学啊。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记得，善良不是遗传，善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命定，完全出自你我内心要不要。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有不同的性格，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矛盾冲突常常可能在我们教会发生。所以我们这次主题叫"同心建造主的教会"，但是里面如果我们不用善良做出发，我们看见这个人不好，那个人得罪我，你就会发现，在教会的侍奉就一直会有瓶颈，一瓶颈。善良不容易啊，这是属神的神性，我们学神嘛。有一句话啊，这里边有一对撒哈拉沙漠的考古队，他们要去，他说某一个地方有曾经留下的一些文物，所以很多的探险队愿意去冒险，但是也很多人死在沙漠里面。那其中有一队呢，也是挑战这样的一个不可能，结果呢，他们去了。结果经过的每一处的地方，常常看到人死掉过的骸骨，就是死掉以后久了剩下骨头在沙漠中石头中。哇！走了一段以后，那个队长突然之间他觉得于心不忍，这都是先辈为了探险死在沙漠里面，所以他就要求我们的队员好不好，我们下一次每一次我们看到骸骨的时候，我们把它挖个洞，把这些骸骨埋一下，然后附近找一些什么树枝啊树干啊，把它插起来类似一个墓碑。我一开始讲队员们呢，觉得哦也没什么嘛，哦好，结果就挖洞就埋了，走一走又埋了，结果呢埋不完了，一直走都有，所以有些队员就开始埋怨，我是来探险的，不是来埋死人的，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但队长很坚持，他说就刚才讲那句话，我们怎么可以忍心让我们的先辈沉思在这样的荒野呢？存一点良善的心吧，帮他们起码埋葬吧。所以队员熬不过队长啊，毕竟他比较有经验，所以大家就每一次都哇不甘情愿的，哇就弄一个墓碑继续走。结果走了一段路了以后，发现他们要找的找到了，哇有一堆。所有的这个遗留的一些文物啊，给他们发现了，哇！大家很雀跃欢喜，就把它打包收拾以后整理，开始要回来。结果回来第二天开始啊，就刚好遇到了大风暴。这个大风暴呢，吓死了，几天几夜啊，开始不见天日啊。所以他们就想，原来过去我们的这些先辈死不是没有原因的，你没碰到而已。我们来的时候很幸运，但是现在回糟了，那个大风雪风暴让他们看不到前途，迷路，所以走几天又发现怎么又回来了，走将来就怎么又回到原点呢？所以他们慌了，存的粮食减少了，要喝的水会不够了，所以他们就慌，队长怎么办？队长突然一想，我们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埋了很多死人吗？死人那时候我们立的不是很多墓碑吗？我们沿途就找那个墓碑，沿着走，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家。突然大家一想，也对啊，所以开始每次早上，哎，没有几小时没有的时候，大家就回到原点。早上哦，又有一个，就沿着他曾经埋过的尸骸的墓碑，他们安全脱困，回到原点。善良是自己留下来的路标，很多时候你人生当中指引我们走对走错，那个正确的那个目标跟方向是你我的善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种善良啊，你不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回报，而圣经是有这个教导的， 那个连续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因为他必得连续。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善良，要不多做一步，多走一点。但你也知道，很多时候那个回报是超过你所想。我们先暂时不看这个结语的。在日本，事实上我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刚好就看到一个报道，日本有一个高中生呢，因为穷到一个地步，常常到午饭吃便当，国内叫什么盒饭啊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他没有带，穷，所以每一次吃饭他就很不好意思，然后他出去喝水。后来有一个他的同学个子很矮，就每一次吃饭的时候，你发现他母亲给他准备的那个便当啊，满满的，然后他就说：“哎呀，我母亲真的每一次我吃不下，就给我装那么多，倒掉又可惜，你帮我吃好不好？呀，你看那么多，哇，他帮他吃嘛，所以那个真的吗？他说你看我吃不完，倒掉了又可惜，拿回去又被骂，所以你帮我吃。”所以呢，就高中的生活啊，在这一两年当中，就是用这个同学的便当，常常让他中午不必挨饿。后来移民来美国，后来才发现，当这个同学个子矮小的同学发现这个同学没有午饭的时候，回去跟妈妈说：“我班上有一个同学没有钱买便当，拿便当吃便当。”妈妈说：“我们帮助他。”但也不要让他难堪，所以每一次就把他的面容夹得很满。所以这个同学是讲这个是让这个同学不难堪，说我妈妈让我吃很多，事实上就是故意要帮助他。这个善良十几年以后在美国竟然发现，哇，很多人知道这个高中的这个矮个子矮矮的同学以后，发现肯定赞美了。他也没有想到，很多时候当然这不是说回报的问题，但是我们常常讲神要我们效法他，效法什么呢？就这样。所以为什么讲这一段，我们讲的是希望整个教会多一点善良，弟兄姐妹之间的相处冲突难免，久处难为人嘛，有个性不同，做事方法不同，性格不同，很多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同心建造教会，大家如果有善良的心，很多问题迎刃而解，问题都变成不是问题。这里面有一段话，善良，我们一起念好吗？请。善良是一种高贵的品质，是一种远见，是一种自信，是精神的成熟，心灵的丰盛。善良也是一种种子，你知道吧，它是一种爱的光芒，它是属于天上的福分。对别人善良也是善待自己的方式。所以我祷告，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善良的教会，善良的教会。好，同学的便当讲过。好，第三个，这个沉默的义人约瑟可以给我们学的，你就发现这个人很短的记载当中，这个人就是非常非常的顺服。在圣经里面对约瑟的记载，除了马太还有路加，有四次是天使向约瑟显现的。第一次说：“起来，玛利亚怀的孕是圣灵的，你照只管把她取过来。”他做了啊。第二个，然后呢，这边你看到亚基老登基的时候残暴，所以天使来告诉约瑟带着孩子太太逃到埃及，听了啊。然后呢，亚基老死了以后啊，那个约瑟说，亚基老后来当家的时候，刚才讲说哈，就是说逃避约瑟希律的追杀嘛，所以逃到埃及。回来的时候是亚基老当家，又是很残暴，所以呢又告诉他，你回到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了，回到以色列。然后呢，残暴的亚基老，你不要住在他管辖之内，你搬到北边加利利。四次天使讲什么约瑟就做什么，他没有任何的一次 的埋怨。注意看红字，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说，起来带着逃亡住，红字都出现哈。然后后 第四行，约瑟就起来带着王住，一字不差。天使说什么他就完全这样起来带着王住。下一段也是一样，你看回来的时候起来啊，天使讲的起来带着母亲王去啊，结果约瑟呢就起来带王以色列去。看到吗？你读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字？约瑟沉默的一人不讲话，但他行出来的比那些很会讲人的重要多了。上帝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啊，做什么。起来带着逃亡住，约瑟一生最美的表现，顺服带来的祝福。你看挪亚因着顺服，他一家八口免于洪水。亚伯拉罕因着顺服成为万国之父啊，这边都是看到了顺服带来的一个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常常讲说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学习。好，我们带过去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不愿意顺服？因为顺服常常要付上代价。比如守主日要不要付代价？你就要早起，你就可能要别的事不能做，你就要守主日，要查经小组，你又要付上代价。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不愿意付代价而不愿意顺服。你现在身上有没有很多钥匙？一个都没有，你还小。过去的人家身上一串的钥匙，哇，有没有？柜子的、保险箱的、大门的，有时候还有那个小时候日记本，有没有？以前是日记锁起来不给人家看，现在写日记公布在网上让大家看，哈，不一样。你觉得你身上最重要的钥匙是哪一把？如果你现在有衣柜的、有保险箱的、有什么的，你觉得最重要是哪一把？大门啊，不要忘记。你大门进不去，你什么衣柜、什么柜都没有用嘛。那我们人生里面所有的神要我们遵守的当中，爱心、宣教什么什么都很重要。记得最重要的那一把，顺服。从出埃及，从创世纪开始，因亚当夏娃的不顺服，赶出伊甸园。但是幕后的时代，因着我们的顺服，神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顺服还是关键。所以今天教会常常会有一些要求，有一些劝诫、鼓励，关键顺服，顺服。守主日，好吗？这是神的命令，一个基督徒灵命的指标。常常不守主日，你跟人家讲，基督徒都会觉得很奇怪。常聚会，不要停止聚会，你会习惯小组啊等等，你没有必要灵命的火热一起被培养。侍奉殷勤，不要懒惰，常常这个圣经常常读都读到了，能不能顺服像约瑟一样起来照着王住啊，我们就做，我们就可以蒙福。奉献也一样，人时间金钱都归在主的下面。刚才讲的这句话，好，这里面有四个，对不起，我们顺服因为认定基督是主，不是我是当老大，我既然信主，主当老大，顺服。第二个，我们顺服是因定义对自身的骄傲，我为什么不顺服？觉得我比较行嘛，我都懂嘛，我学位高嘛？不是，很多时候顺服是要压制我们里面的骄傲，培养我们更加的爱主、谦卑。第三，顺服是因为为了团体，主的名得荣耀，我受一点苦、受一点委屈有什么关系呢？我为了顺服是成全团体的好处。第四个，我顺服是因为确定神比我还懂， 他教书怎么走，我听他的话指引我，而不是我走在主的上前面，让主带领我们走这一生。沉默的艺人约瑟，圣经只出现马太福音这刚才读的，然后在路加的第二章里面那个逃难啊等等，就 那一段没有讲过一句话，但是他生命所呈现出来的美，就是我们建立教会同心侍奉的需要的品格。我们要唱这首歌哈，我们先来看活出门徒的本分，谨守主命，知主的话于心，守主的话于行，然后呢要活出神慈爱的性情。对约瑟来讲不容易，但是他学会越过爱你这个未婚怀孕的妻子，善良是一种选择。第三，活出神儿女的生命，真正的生命就在顺服中度过这一生。听说你们也唱过这首歌，一颗谦卑的心，有吗？谦卑顺服常常挂在一起，一个人能不能顺服就是看他愿不愿意谦卑。我们来听一下、啊、歌词打开来哈。我们祷告求主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以至于我们可以顺服。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就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
我们靠自己做不到，我们要求主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这首歌化作自己跟神的祷告，我们再唱。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
求主给我们一颗，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
来，我们站起来唱副歌，帮助我，
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真深敬畏你，一生要
帮助我。你再一次，
你帮助我，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 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在这里我要要求弟兄姐妹，在你自己的位置上自己祷告，神这样的大爱爱我们，让我们得着永恒的福分，也带领我们加入这个属灵的家。我们是否有一颗爱这个家的心，一起顺服谦卑建造他的身体。永远没可以在这个时候来跟主祷告，认罪也好，也求主加添力量也好，让我们可以重新再开始。坐在宝座上的主，你仆人的话有限，愿你圣灵自己做教导，做引领的工作。主啊，在这一生的道路上，我们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谦卑顺服，培养一个有属天的品格。主，是很多时候你在我们人生当中要我们做选择，可能我们选择的是富贵、金钱、地位。主啊，今天早上愿你提醒我们，善良也是我们必须要的选择，因为我们在与人相处上，我们在讨主喜悦的路上，善良是主你自己的属性。求主祝福这个教会，一起同心合意建造，让撒旦没有任何搅扰攻击的机会，因此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同心，看见你幕后的祝福大过先前。祝福牧师，祝福所有的同工，同心合意复兴主的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